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至三十二节，翻到了，请听我用新译本念。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他因他不贞，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了。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饶恕，我们得救，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赐恩典，用你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圣洁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刚硬，我们不会逃避来面对神你所赐下的律法，因为我们有恩典，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的律法，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坦诚的来面对这些的事情。主，你赐我恩典，让我这个的无用的罪人，蒙你赦免的罪人，也能站在你所设的讲台上，传纯正的、真实的、中肯的来传讲你的话。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动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所以在马太福音，今天我主要讲的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至三十二节，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他不贞啊，和合本的翻译是：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了。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突然间提到离婚呢？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好像跟上文没有什么的关系，对不对？但其实不然的，因为在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突然先指出，人的奸淫是从由心开始先的，人会犯奸淫是因为从心里面先开始的。所以你看了上文之后，你看下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突然间要提到离婚的这个的事情了。因为在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奸淫是从心开始；二十九节和三十节的时候，他说你要挖手、要砍手、要挖眼。他不是说真的你叫你去砍手挖眼，耶稣的意思是叫你要尽全力的把这些能在你心中滋生的这些的淫念啊、奸淫的人想要犯奸淫的这些的心、这些的罪行，把它切除掉啊，把它切除掉。不然那个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犯了奸淫，结果会破坏你的婚姻。所以耶稣就来到第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的时候，就提到离婚的事情。所以你按这样的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离婚是不普遍的，今天是很普遍的一件的事情，教会也是难免的。而今天我所要说的话是我挣扎很久，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这样讲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这样讲，因为我讲了之后，等一下我一定会把你们全部得罪到完。但是我还是要中肯的来说，要警戒我们每一个人，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些的人，我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夫妻之间原本的时候哇，开始谈恋爱，然后山很满海誓的，就是哇，我发誓一生一辈子的来爱你。所以结果结婚了之后，相处久了，摩擦多了，结果慢慢的感情也淡化了。所以很长的时候，一个先生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说哇，我工作了这么压力，然后回到家又跟妻子吵架，哇，吵得觉得心灰意冷啊。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啊，慢慢的 谁知道有一天他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个很温柔的，哇，很体贴的。慢慢的，他的心就哇开始哇羡慕说，哇，这个如果他做我的太太有多么好啊！有时候你们做太太的不知道，你们会想说，早知道不要嫁给他，嫁给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男的好像比较好啊。永远另外一个你没有嫁没有娶的，永远在你心中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男人他就心中哇就哇开始仰慕，后来他这个的东西就在他的心中就慢慢的滋生了，慢慢的滋生了。然后发现后来这个女的也喜欢他了，哇，他没有禁止这个的罪孽，没有像耶稣所说的叫要砍手挖眼，他没有这样做，因为砍手挖眼要逃离这些的事情，就代表说什么？他要换工作，远离那个他心中很想念的那个女的，啊，如果有时候你办不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愿意做出一些的牺牲的时候，你可能会掉入更深了。结果他喜欢这个女的，后来慢慢的怎样呢？啊，就偷偷的谈恋爱，后来就犯了奸淫，后来妻子也知道了，整个的婚姻破裂了，整个的家庭被伤害了，儿女也被伤害了。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软弱？也有，也有，同样的。也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谨慎哦，自己哦，免得有一天我们走上同样的道路，你使圣灵忧伤，你伤害你自己，你伤害别人，你伤害你的儿女。离婚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情哦，我很严厉的啊，但是神还比我严厉哦，但是我讲不到那个，我讲到那个的程度的话，我讲不出来。上帝其实是比我更严厉，上帝是不喜悦离婚的，因为离婚会摧毁家庭，伤害儿女。在马太福音5:31，耶稣说，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哦。耶稣讲的这一件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啊？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啊，在摩西的时代就有离婚的这个的事情了。我们翻生命记24:1，Deuteronomy chapter 24:1，生命记24:1，圣经的第五本书哦。生命记24:1，人娶了妻子，得着她以后，如果发现她有丑事，以致不喜悦他，他就可以给他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叫他离开夫家。哦，这个就是最起初啊，神借着透过摩西来规划规律啊，如何的离婚，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休书了。在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你注意的话，啊，新译本翻译以致不喜悦他啊，就是。如果发现他有丑事以致不喜悦他，和合本翻译成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这个不合理的事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有丑事。我觉得这个翻译是新译本的翻译是不错的啊，英文的翻译啊 ESV 是翻译成 some indecency， 就说有一些的啊不检点的事情，然后丈夫不喜悦他就可以啊把妻子休掉。所以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在历代的时候，很多的拉比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啊。来，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啊，保守的拉比们，他们叫Shammai，他们怎样的解释这个的啊经文呢？他们认为说，只要就是另外一半啊对先生不忠，或者做了极大使他极大羞辱的事情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啊，就是啊，羞辱了她的丈夫，做了很大很大的羞辱的事，丈夫才可以休她。除此以外，丈夫不可以休妻，这是保守的拉比的解释。但那些比较开放的那些的拉比，那些啊 ，Hillel 的那些的开放的拉比的解释是怎样呢？他们说，只要你的太太你回家的时候，她煮饭那个饭焦了，你就可以把她休掉。因为他很不合理，啊，或者太太不顺服你，你就可以把他休掉。 这两派的解释就在耶稣的时代就产生了，在耶稣的时代还是存在的。所以耶稣就在此的时候，而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就严厉的就指证了，就是当时候他们对这些离婚、结婚、离婚的错误的观念来做出教导。所以耶稣就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说，如果配偶不是因为犯淫乱而你离婚，结果你再婚的话，你就是犯奸淫。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唱老掉牙，因为今天很多人，我看到很多朋友离婚有很多的原因，有些是因为经济上我看到一对的夫妇，因为先生他没有自觉哦，结果他乱花钱，结果造成整个的家庭很大的压力，结果他受不了，结果他离婚了。有一些的人离婚呢，是因为性格不合，一直的吵架，结果他说久了吵久了，你也是没有感情了。你说既然没有感情了，我要寻求真爱，所以也离婚。所以我们不像老一辈的那些的年长者，他们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他们说我要寻求我的幸福，寻求我的真爱，离婚是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了。但是耶稣基督对离婚对婚姻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但你今天看整个的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离婚的家庭当中成长，很多的孩子都受到很多的伤害哦，很大很大的伤害。最近我跟秀凤通电话，他就告诉我说，在上海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里面的学生几乎每一个的父母都是离过婚的，很大的伤害。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少年问题呢？因为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负上很大的责任，而这是今天的媒体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今天有时候你开那个新加坡的第八波道，没有什么好戏。我觉得中国的可能的那些的戏，可能有时候道德标准还比我们高一点。新加坡的那些的戏，有时候这个父亲感情不好了，结果找到另外一个女的，他彼此相爱，结果另外一个男的还会这样想：哎呀，他们彼此真的相爱，我不应该防止他们，我这是不对的啊，我应该离开。他们以爱情为标准，而不是以夫妻之间的忠实，就是一生一世，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所发的誓言那个为标准，不是的。他说我只要我太既然妻子爱他了，不用紧了，我也反正我也爱另外一个女的，我们就离开，离婚又再婚。所以这些就是在我们电视剧里面，那些韩剧里面给我们那些的剧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韩剧的时候特别是韩剧你们要小心，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事情，淫乱败坏的事情。慢慢的你有时候你会看韩剧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也是有看的。我看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哎呀，对，应该离婚了。到后来我发现糟糕了，这个不是符合上帝的要求的。但是我内心当中，哎呀，对哦，都这么惨了，离婚了，你看结婚再婚多么幸福，你心中就会赞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不许可我们这样因为对他而言，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他所配合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我们翻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至九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至九节，翻到请听我念。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你们不再是二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们就问，为什么摩西却吩咐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就是 生命记24章里面的那一段。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了奸淫了。妻子不贞在和合本的翻译，这里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好，若不是淫乱的缘故， except for sexual immorality， 这个的翻译是比较好的。而这个妻子不贞失去了一些的味道。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第四节和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神起初造男与女是一对的。所以两个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要离开父母，然后他们二人就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你的经济你的身体，你的情感，你的生活都两个连在一起哦。弟兄姐妹，但是我有时候我越来越发现哦，今天的人结婚的时候，丈夫有丈夫的经济，太太有太太的经济啊，二不相干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我发现越来越普遍了。但其实这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其实是一个家庭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结了婚啊，好像还是我过我的生活妻子过妻子的生活，这是不对的。所以是二人成为一体，在经济上，在生活上，在感情上，在你整个全人身上，是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的家庭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六节时候，上帝说夫妻是上帝所配合的哦，所以人不可分开。所以结婚这是上帝所配合的，这是一个很极大极大的奥秘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婚姻被毁的话，我们要负责任的。你不可以说为什么上帝选这么不好的配偶给我，因为在你选配偶的时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选的，你要负责任。属上帝的奥秘的事是我们不能过问的，但是当我们选配偶的时候，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配偶是上帝所配合的，夫妻是上帝所配合的，但是选妻子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选的，选丈夫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也不能怪责上帝，这是一个很极大的奥秘。在这里的时候，在第八节的时候，神就立下了一个离婚的一个规条。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离婚的规条呢？因为人的心刚硬。人的心刚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他去犯奸淫，犯淫乱，伤害另外一方，而另外一方如果当他被伤害的时候，他的心也会刚硬。所以当你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一些的人，他们被伤害的时候，他们的心也被硬下来了，他们不会愿意要饶恕，就是重新再尝试就是继续的这一段的婚姻。所以神因为人的心刚硬啊，所以结果就设下了这个离婚的要求啊。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的原初的心意不是要人离婚的，而是二人要成为一体，永远的活着，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马拉开 chapter 2 verse 16，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在马太福音的前面哦。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万军耶和华说：“这是万军耶和华说，所以要谨慎的，你谨守你们的灵性，不可行诡诈的事。” NIV 就翻译得很好，他那里就翻译说 ：“I hate divorce, says the Lord God of Israel。”所以离婚是上帝所厌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结婚的话，你们要好好的考虑，进入结婚不是儿戏哦，所以要好好的结婚，在婚姻当中也要好好的尽力的去保守它。如果曾经 失败过的啊，重新再来啊，悔改，好好的来过，上帝有足够的恩典。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再翻回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在这里要提到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我身为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啊，就是基督徒不可以鼓励另外一个基督徒离婚，绝对不可以。但是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的基督徒说，我说我坦诚告诉你啊，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会告诉你离婚了，因为我觉得你很辛苦，我觉得你很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选择离婚，但是我不能这样告诉你，因为这是不是上帝的意念呢？所以身为基督徒不要鼓励人离婚呢，啊，但是如果那个人很惨，你的义务是要去扶持他，帮助他，与他流泪，与他一同的祷告。所以你们要记得要小心啊！但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站在神的角度说的，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所以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说话都是得罪神的。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如果不是因他不贞，和本就翻译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因为是 except on the ground of sexual immorality， 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在这里的时候，丈夫休妻是等于今天男女离婚的同样原则。因为在古时候，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妻子休丈夫的，没有。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古中国的时候都是男人休妻子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女人也可以休丈夫的，丈夫也可以休妻子的。所以这个的原则还是应用在今天的家庭当中。在这里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介词哦 ，preposition， 就是除了这个的字，若不是啊，新译本就翻成若不是，和合本就翻译成对不起，新译本是翻译成如果不是，和合本是翻译成若不是，英文的翻译是 except， 这个就是那个的介词，很重要的介词，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读的话，你读不清楚他耶稣到底要讲什么。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的介词，这个的希腊文的介词 parakletos， 就是除了的意思。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啊，你们听清楚，就是如果不是配偶犯奸淫啊，如果不是配偶犯奸淫，你再结婚的话，你就是犯奸淫；如果不是配偶淫乱，你离婚的话，你再结婚，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犯奸淫。淫乱有什么？淫乱有找妓女、乱伦、人兽恋还有什么？还有同性恋。你们说有人兽恋吗？我昨晚看那个MSN News， 他说人跟动物结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 MSN News。那结果我就 click 了，还有照片，然后突然间出现一只羊，这个男的跟那头羊结婚，我说怎么搞跟羊结婚，然后结果我就读那个新闻，原来这个人在印尼哦，他跟这个的羊合交，结果被抓了，那个羊的主人逼那个男的跟那头母羊结婚，然后结果还要给聘礼结果就是跟那头羊结婚了。所以人真的是很败坏哦。所以耶稣是说，当除非你的配偶淫乱犯了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你离婚的话，你再婚就是犯奸淫。如果你吵架啦打架啦，不和钱财的纠纷，你为这些的缘故你离婚，你再婚，上帝就把你看成什么？是犯奸淫。所以你们会问我，那么如果妻子犯奸淫，那么丈夫呢？因为那里是在讲丈夫休妻的话，妻子你就促使妻子犯奸淫，这样你就问说，丈夫呢？丈夫就无罪吗？丈夫就可以随意休妻吗？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哦， 你这一处的经文你要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你要跟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一起的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无论是妻子无论是丈夫，他们是同样一同的犯奸淫，一同罪、哦、所以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今天的应用是，妻子如果不是因为丈夫不忠你离开他的话，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的话，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奸淫、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很严厉很严厉的啊、你们可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我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啊？但是从神的角度，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也是那设立婚姻的啊，他也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君王，所以他设立这一些的事情是要让我们明白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要求我们彼此忠心，婚姻是神圣的一个约呀，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他不喜悦人分开、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有点严厉哦。但是如果你们在结婚的时候，我通常我发现哦，就是要结婚的那一天哦，你不管给那个对方啊有什么誓言他都肯念的啊，也而且是那种山盟海誓的啊，无论你多么的痛苦，什么病痛，你残废了，我也一生一世爱你，照顾你。真的，你们结婚的时候，那些结过婚的就会记得，哇，山盟海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当这些事情真的有一天发生了，就是另外一半他可能没有工作做，然后或者跟你不和，你有没有想到你当初所立的那个的誓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是不是儿戏的，在上帝的眼中他是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的事情。对于这个的事情哦，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看法， okay, 有不同的看法。我这一两个星期我在挣扎一些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需要去看他们的书，然后我需要去回到圣经里面挣扎。其中的之一就是 J.E. Adam。 J.E. Adam 的看法是什么呢？ J.E. Adam 的看法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淫乱也不可以离婚，唯一的方法就是教会要劝诫那个人，他不听的时候他不悔改的时候你再把他开除掉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外邦人，所以外邦人的时候他犯奸淫，然后这个基督徒才可以离婚然后再婚。这是 J.E. Adam 的看法。另外一个的看法是 John Piper 的、哦、John Piper 的 更厉害、哦、基督徒跟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犯奸淫也不可以离婚，什么都不可以离婚，怎样都不可以离婚，离婚就是不对的。 J.E. Adam 是说你如果他不悔改你开除他然后可以离婚，但 John Piper 是认为怎样都不可以离婚哦。所以结果我就哇要挣扎，这两个都是有 PhD 的，两个都是大师哦。所以结果我挣扎，我回去好好的释经，后来我发现我的立场是跟感谢神，就是跟 WCF 的一样，就是威斯敏特啊1646年所写的威斯敏特一样。你们听清楚啊，威瑟明特信仰告白里面所讲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只有当你的配偶犯淫乱的时候你可以离婚，第一。第二就是你很可能就是你之后信主的，而你那个配偶是非基督徒，当你信主之后他依然是非基督徒，他不要你，他离弃你，他自己自动的离开，这样可以，但你不可以主动的离婚，但是非信的不信的离弃你的时候这个是许可的，然后是可以再婚的。所以我 有你会看到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立场哦，你要小心，因为这个的离婚的东西会造成教会分离的。有一间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事情，因为教会当中有人要离婚，然后要再婚，结果他们牧者们跟长老因为这个的事情，结果吵架，然后分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虽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要清楚的看到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三个立场都一致的赞同离婚不是上帝的心意。The common ground is that God is not pleased with divorce. 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可能会问，怎么的情况之下可以再婚？再婚。第一，就是你的配偶离世，去世了。OK， 如果你的配偶去世了，你可以再婚。第二，就是你的配偶犯了淫乱，你跟他离婚了之后，可以再婚。第三，就是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他离弃你，离开你，你可以再婚。第四，就是你冲动，就是你没有按上帝的心意，你离婚，后来你们两个悔改了。再婚，就这四个情况是可以结婚的，在上帝的眼中。所以先我讲一些的应用。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教会一定要接纳离过婚的弟兄姐妹。你们听清楚啊，教会一定要接纳离过婚的弟兄姐妹。因为先讲那些无辜的那一方。就是另外一半犯奸淫犯淫乱，然后这个的无辜者，我们一定要接纳他。当他再婚的话，这是许可的，因为他的配偶犯淫乱，然后后来他离婚，他再婚，教会一定要接纳。你们不要论断人哦，我最怕人论断人的，所以你不要说哇这个离过婚的，你们不要有这样的观念，这是不对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了来审判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眼中同样是罪人的。所以听清楚，无辜的是可以再婚的，不需要担忧哦，可以堂堂正正的。然后在因为你看到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你们仔细看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不贞，若不是淫乱的缘故了，和合本的翻译 except for sexual immorality， 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段的经文跟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你一起的来看的时候，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耶稣讲到说，如果配偶不是因为犯淫乱，你再婚就是犯奸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淫乱的缘故你离婚的话，有没有犯奸淫？没有哦，只有配偶不是淫乱的缘故你离婚，你再婚就是犯奸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配偶淫乱的话，你离婚再婚就没有犯奸淫，因为不在 under 这个 category 里面。所以那个 exception clause，这个叫 exception clause， 这个介词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一样东西，就是以后如果我们弟兄啊，通常是弟兄啊，姐妹是很少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淫乱的话，我们要激起群众的力量哦，去劝解啊。打个比方哦，不要打这个比方有点不好，打个比方，我有一天我淫乱的话，每一个的人要来劝诫我悔改，这个我们要有这个的勇气哦。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不敢做这个的事情而置之不理，所以我们应当要怎样的呢？就是要去劝诫，要挽回，要责备，带他回来。你们敢做吗？有一天了，但是不是那种你是犯淫乱，不是，是用温柔的心去劝诫，使他回来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如果他悔改的话，教会一定要接纳他。OK， 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可能会跑到另外一间教会， 但另外一些教会通常教会都不管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按神的旨意来行的话，我们是要劝诫弟兄的。如果他悔改了之后，妻子一定挣扎的，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就是彼此撮合，再重新的彼此接纳。我们不可以说啊，他既然犯淫乱你就离婚好了，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如果妻子说真的不可以，我受的伤害太过大了，这不是第一次了，他欺骗我，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们也不要逼迫那个的那个妻子或那个丈夫，那个的无辜的啊，我们要有智慧啊，不要去逼迫他，不能强迫他。如果是换成是你们的话，可能我们也是很难受。所以如果就是那个的犯那个犯淫乱的他悔改了之后，我们教会接纳他，好，明白吗？因为神有赦罪的恩典哦，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的情况就是以前如果你们离婚是不对的原因而离婚的话，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神会赐福。经文是很严厉的，就是如果以前你不是淫乱的缘故而离弃你的配偶，结果你再婚的话，在上帝的眼中你犯了奸淫，那个娶你的那个嫁你的也是一样犯了奸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上帝继续的赐福你们的话，你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饶恕啊！神是有宽容的，神会有恩典哦。啊，听清楚啊，就是如果你们以前不是淫乱的缘故离婚，你们再结婚，无论是男的是女的，男的就是娶，女的就是嫁，那另外的另外一者，你们两个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饶恕。然后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论断哦，不要论断，不可以论断哦。不要说，因为你以前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然后你离婚，所以你不可以再结婚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残忍了。有一些的教会是这样的，但是我做不了，因为如果你不容许他们再婚的话，结果他们所要面对的试探、诱惑。是更大的，所以每个的教会有每个的教会的不同的做法，你们明白吗？就好像一个人，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20岁结婚，然后后来争吵了离婚，然后可能10年过后，他重新找到另外一半的话，你要衷心的去祝福他们，但是要叫他悔改，要叫他认罪。另外一半也是一样，但是要去接纳他们，扶持他们。另外一样的东西就是要提起，如果将来教会有人离婚的话，你们，我求你们，你们一定要去扶持他们，一定要去关心他们，因为没有人要离婚的，真的啊，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同的来流泪哦。虽然我们不鼓励他们离婚，但是我们一定要扶持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帮他们复合，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个妻子如果或者那个丈夫说我不能，因为另外一半欺骗我伤害我太大了，虽然另外一半他可能悔改了啊。OK, J.E. Adam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另外一半悔改了，你另外一个的基督徒怎样都不可以离婚，一定要复合，因为你一定要饶恕他，你饶恕他，你就是你的婚姻一定不可以离婚。我认为他这个的看法我不太赞同，我比较赞同富兰姆 John and Frame 的看法。 John and Frame 指出一点，就是饶恕不代表你忘记，你饶恕另外一个人，你不代表另外一个人不需要付上代价。打个比方哦，今天如果你们偷了我2000块钱，然后你悔改，我没有，我有没有义务要原谅你？有，身为 主的儿女，身为弟兄，我有义务要原谅你。但是，不代表我不可以打电话报警抓你，让你坐牢。再打个比方，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强奸了，然后后来他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你就不要报警让我坐牢，或者取消那个案子，不是的，你还是要去坐牢，但我原谅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配偶他犯淫乱之后，他伤害另外一半的时候，结果他另外一半不能再接纳他的时候啊，在这个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不要逼他们复合，因为有一所的教会就是因为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配偶犯淫乱，他后来悔改了，但妻子不可以再接纳他了，受的伤害太大了，结果这个无辜者后来变成被逼迫，整个的教会逼迫他说你不可以离婚，离婚是不对的啊，然后结果他造成了他很大很大的压力，明白吗？所以我们不鼓励他们离婚，但是我们也不去反对他们，我们尽量的帮助他们和解，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不能再和解的话，我们要体谅了。所以这是一些的应用，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况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问我 好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婚的这个的事情是我们教会每一所的教会都要面对的，如果将来有人离婚的话，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你要去安慰他们，扶持他们哦。我总结今天的教导，神不喜悦人的离婚呢，神不喜悦人离婚，因为婚姻是他所设的，二人是他所配合的，所以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第二，就是当配偶犯下淫乱的时候，那个的另外一半是准许离婚，但是耶稣说这是因为人的心刚硬。你就看得到，就是耶稣其实不是喜欢离婚的，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因为配偶犯淫乱你就可以离婚，他从来没有讲这句话，他说如果配偶淫乱你离婚再婚你就犯奸淫。为什么耶稣不说配偶淫乱你就可以离婚？因为离婚从起初就不是上帝的心，所以耶稣说上帝透过摩西给这个的律法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以前在神的眼中不合法离婚呢，神有赦罪的恩典，神有怜悯之心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需要认罪悔改的，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需要祈求恩典的，我们祈求恩典，我们有家庭的，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祷告，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你们祈求上帝给你们有正确的婚姻的观念，顺服他，明白吗？我透露一样的东西啊，我太太不在，所以可以透露。我第一年我结婚的时候，我25岁结婚了，很早。我25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哇，我的脾气很是挺硬的。但是我的太太的脾气也是很硬的，她是taekwondo black belt，跆拳道黑带高手，看不出哦，是啊，所以我们第一年结婚的时候啊，一直吵架，哇，差不多每天都吵，吵到她去房间哭，然后我也在房间哭，因为受不了。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话，我早就离婚了。那我今天我已经结婚了10年了，一转眼就10年了。有后悔吗？没有后悔。当然有时候淑萍她生气的时候，她会讲她后悔嫁给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当你有正确的婚姻的观念，你带着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你的婚姻才有保障。 不然有一天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遭殃的是你的儿女。婚姻在上帝的眼中是圣洁的，婚姻在上帝的眼中是他所配合的，所以人不要去破坏它。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向神祈求，向神做出回应。祷告，天父上帝，你保守那些有如今现在有家庭的，保守他们的婚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弟兄们真的要竭力的自守不犯下淫乱，以至于伤害到配偶。也帮助姐妹们能够扶持弟兄，以祷告托住弟兄，也帮助姐妹也同样的不犯下淫乱。就因为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你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往往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伤害到配偶。主啊，若以前我们有无知的地方，我们犯了罪，你饶恕我们，重新的再建立我们。凡来到你的面前真心悔改真心认罪的父神，我们相信你必定会赐福，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不配，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恩典，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保守今天每一个人所听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婚姻的观念，谨守我们的婚姻。那些在准备结婚的，你们也神也赐恩典给他们。那些单身的，主啊，你也保守他们，因为单身也是你所喜悦的。凡有恩赐守独身的让他们尽心的来爱你，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